今日谈到的就是旧错节记，它跟创世纪洪水甚至于是始祖亚当犯罪都有关系。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也从祷告当中去思考这个西乃山百姓的犯罪，它的用词、它的内容、它的架构，它是要重复始祖犯罪，那以及神对于犯罪之后的处理，以及人类犯罪的态度，那神针对这个来加以处置。同样的，洪水这时代也是一样的，这个神的儿子看到人的女子美貌的那种看见，跟百姓在这里的看见，以及他们所做的，这个很类似的。那么神也是用他是看见百姓的败坏这个用字眼，以及洪水的那一种除灭，跟神所说的涂抹，这也就是指擦掉。那我们以后在33章会又再谈到的，就是那个从第12节，摩西他求神同在同行，要看神的荣耀，这个不断重复的，就是在你的眼前蒙恩，也重复在挪亚的这个时候。圣经当中特别记载挪亚在神的面前眼前是蒙恩的，那种字眼在这里也是重复的。那么那边又记载说挪亚是安全人，是义人，他是在神面前与神同行。那么在那个时代他跟神同行，他在这里摩西也要求神能够来跟他同行同去，这个字眼都是一样的。那甚至于那个立约，那个在第6章那边又特别谈到的是神跟这个挪亚立约，那个立原文是说坚固兴起来。那这里32章在13节他是说神是纪念他的这个约，33节他特别谈到说神是启示应许的那个约啊，他现在他也是要照这个来实行。那在33章的后面，他谈到第10节说34章第10节，亚威说我要立约，这个约的这个事情也是在创世纪当洪水灭世出方舟之后，神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挪亚要来立约啊，用洪来做一个记号。所以这一些字眼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一种用法都重复的出现。那我们可以来综合一下，事实上这个创世纪的这个西乃山的这个背约这件事情，是创世纪从始祖犯罪、洪水的这一个败坏，以及他们立那个所谓的巴别塔啊，那么建造那个巴别城，这一些事情，它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犯罪它的模式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三点。创世的这一个伊甸园里面神颁布的这个诫命，一颁布蛇就来破坏，他来引诱始祖去犯罪。同样的，当这一个神在这一个洪水的时代呢，神的灵还同在的时候，魔鬼的就透过这一个神的这一个儿子跟这一个人的女子，他平常的看给他的娶来生孩子，造成了地上的强暴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西乃山神一颁布他的圣约，撒旦他就会破坏神的圣约。我们今天在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这些外邦的信徒一定要谨守着神的圣约，是因为撒旦他不断的用那一种障眼法、欺骗的话术，不断的就要来破坏神的话语。 来扭曲神的原意。他对神的律例典章他是非常的厌恶害怕的，因为神的律例典章他要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他神的荣耀一彰显，那反过来就会显明出这个蛇的这个恶。我们知道这一个善恶树的那个恶，神已经告诉他们那个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是不能吃的，表明说这个园中里面的它事实上它有恶，有邪恶存在。那我们知道三十二章里面也强调了是百姓是他是作恶的，这是这个亚伦他在特别控告这个以色列民的话是说这个百姓是专以作恶的那个作恶。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神的律例典章它是良善公义是圣洁的，而呢撒旦呢这个蛇呢它是邪恶，它对照了就是污秽，它是呢罪恶的罪。所以罪跟这一个义它是要对比，恶是要跟善对比，同样的圣洁是跟污秽不洁做对比。那么撒旦他就是什么罪恶，他是不洁净，所以他恨恶这一个神所立的这个圣洁公义有洁净圣洁的这个律法。今天我们就称为做圣徒，圣徒什么是圣徒呢？圣徒的定义是什么呢？他就是不污秽。什么是不污秽呢？他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这些圣徒。今天很多人在解释圣徒都说啊，我们信的耶稣就是圣徒。事实上你信的耶稣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那也不是圣徒，那就等同于这里所说的美其名说我们今天来敬拜神，而我们敬拜的是这位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而事实上完全的不沾按照神所定的这一些戒律，连时间地点都自己定，然后自己要用自己的热心来敬拜。那这个跟这个建造巴别塔建造巴别城一样的，是要来传扬自己的名，所以那个金牛犊的那个名是他自己在定的。哎，他们在山下里面集合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就等同着巴别塔叛变。而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凡是犯罪一定是集中在神所定的律例典章，而神的定律典章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来敬拜神，因为敬拜神就构成了一个律例典章的中心要点。今天呢我们来看到当犹太人来控告保罗的时候，他们都是来控告保罗不按照律法来敬拜神啊。事实上他们的认定的这个敬拜神就是一定要去受割礼才能够洁净，要去耶路撒冷他们才能够他们的罪他们才能够得到赦免。他们也是在如何来敬拜神上面依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来敬拜。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你要如何来解释呢？照保罗他的解释，敬拜神就不一定要在耶路撒冷了，也不一定要先受了犹太人的割礼在肉身上的割礼，你他说割礼是心里的，是在灵里面的，那才是割礼。而耶路撒冷也不是一个神所同在居住的地方了，因为他们违背神的律法。使徒行的见证词里面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就是说他们这些虽然受了天使的这一个律法的，他们自己也违反了这个律法，所以这样的律法他们既然违反，他们这个殿就不足以成为神的圣殿了。同样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所谓称为基督徒是圣徒，如果我们不是真心的照着神的这一个旨意所规定的时间地点来遵行神的这个敬拜的律例，那我们今天也不算是神的圣殿，也不是所谓算的所谓神的圣徒。这是我们在三十二章里面我们要竭力的要来讲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 本来神的律法是善的，它不是罪。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罪，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那今天律法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是贪心，另一面要显露出那个罪它是跟律法跟神的良善公义是敌对的，他就会透过律法来叫人的这个内心里面生出一种贪婪背叛的私欲。那这样的贪婪背叛就好像蛇来诱惑这个女人一样，让她看见那一个果子的好吃又好看又有智慧跟神一样。那我们来看这里，这里呢这个百姓就好像女人一样，他这一个诱惑的这一个亚伦好像男人一样，那男人也听懂这个女人的话，男人女人说好你去吃吧，男人就把那个山的果子吃了。因为他们认为女人认为说他既然蛇说可以跟神一样的有智慧，那一样要跟神同等，所以今天他们造了这一个这个金牛犊是跟神同等的，跟神有一样的有智慧的，这个都是背叛的这个模式和动机都一样的。要告诉我们，这个男人是纵容这个女人，这个等同是个亚伦一样，他虽然他不是主动的，是这个百姓犯罪的，可是呢他竟然是都照着百姓所说的违反了军队的秩序一样的。那在就描写方式来讲，百姓见聚集啊，对亚伦说，那么底下都会记载说亚伦呢就会顺着他们的意啊说话，那么百姓又去记载百姓怎么样，那么亚伦又怎么样，都这样的百姓亚伦百姓亚伦百姓亚伦，那这样的三个这种次序，那么亚伦都是顺从。那可以看得出来，他原来是就亚当来讲是一个男人，他应当要站在一个男人的一个领导地位，结果他反而成为一个女人来领导他，这个就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混乱。那我们知道神创造世界救赎我们就是要恢复秩序，可是今天撒旦就是要让人来混乱这个秩序。这是我从这个地方就犯罪的角度来讲。我们再来看看这么百姓犯罪的这种有三个大点，一个就是对神的名的污蔑，这个神是亚威，怎么这个名变成了这个金牛犊呢？这是对于神的这个名的这个污蔑。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神我们不能随便乱称呼，很多人对亚威这个神把它搞成说是耶和华是变成今天的人的称呼，是耶和华他本来就没有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后来的这一个人在翻译上面这个随便的凑出来的。他近最近的音杀叫做亚威，这个我们亚威圣会亚威圣会是由他特别强调的点，亚威强调的是也是什么圣名不可以随便乱呼乱制造。当然有人有说那翻译的名词不重要，没有错了，但是这一个把亚威当成金牛犊来崇拜，就要被今天很多人他们在敬拜三位一体神，他们对于耶稣他说耶稣就是那位亚威真神，那你说这个亚威的神变成这位他的儿子了，因为他的儿子是耶稣，那把儿子当成这个亚威，这是非常亵渎神的话的，这个难道不亵渎吗？我们再看看他私定了这个节期，说明天神的节期，他很明显的他在这一个月节的里面，但是才能够在一月节的时候是在正月14号晚上，以及正月15号除教节，神有定他的这个节气来敬拜他。今天很多人来敬拜神，不按照神所定的，好比说把安息日定成说是今天的主日，就是今天的第一天，以及今天把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月节，或是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这些节气，他都把它擅自更改了。变成世俗上的台湾有三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节气，春节啦、端午节啦，还有就是中秋节等等。最后就是谈到他们自己去吃祭物，吃喝然后起来玩耍。 保罗他特别谈到说，吃喝偶像的祭物，就是跟鬼在相交。我们来吃喝主的宴席，就是跟我们的主来相交。因此，对于神的名，对神的节期，对神的食物、祭物，这三大点，就构成了敬拜神、背叛，或是来遵守，非常重要的三点。我们也知道，在列王时代，北国兴起的那个耶路伯安王，他为了政治的缘故，他也一样的重蹈覆辙，那照着西乃山的翻版，他同样的，他用同样的模式把他埃及化，在但跟别是巴两个地方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叫人民去敬拜他，不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地点上那边，他就自己私定自己敬拜的地方，就敬拜的节起了，他把那个祝棚节改成8月15号。就敬拜的人来讲，他另不是亚伦的这个子孙的一般凡人做祭司，这事都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1章的。那么北国会灭亡，圣经上不断的来重复，是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耶路波王所犯的那个罪。每一个继承王位的人从不离开这个罪，你就可以知道说，西乃山下里面所犯的这种罪延续到列王时代。那我们再来看看新约时代，新约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就敬拜神的来讲，也是为了这一个不断的来重复西乃山的这种埃及化的敬拜方式。当时的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另外一种法老王，他们在敬拜的不是亚威真神，他们是按照他们的传统来敬拜神的。他们在守安息日就不是真正的守安息日了，是守华丽赛的人他们所定的安息日。他们在节期守除酵节，他们也不是真的在守神所定的除酵节，因为他们在除酵节的时候要来谋杀耶稣基督，是神要给他们差遣来拯救他们的，他们要想把他杀掉了。而耶稣在安息日，在逾越节，他不断的来照着神的这个意思来医治人，来拯救人。他们说他是犯了安息日，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事实上无论新旧约，撒旦他不可能是会改变的。今天他的模型千变万化，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更改神的律例典章，破坏神的律例典章，迷惑人，叫人家放纵肉体的情欲，来跟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跟这个圣洁、公义、良善的律例典章来对抗，来违背。那现在是公然的认为说，我们外邦人不必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那这个在各个教派的里面已经是当成好像是绝对的真理。我们今天如果在讲到说我们要遵守神在这个西乃山所定的这一些律例典章，他们绝对企鹅来反抗，认为说你这个是大逆不道的。为什么今天的事态变成这么可怕，把黑的变成白的，把白的粘成黑的呢？为了他们眼睛已经瞎了吗？耳朵聋了吗？圣经不断的来讲到，原来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来行律法的才能称义。这是罗马书2章13节很清楚的。他还说，如果这个外邦人如果按照本性来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他就能够来证明这一个神的律法的功用是写在他们心里面的。难道保罗在讲到外邦人不必守律法吗？他反而说，外邦人如果他全守神的律法，就要来审判这个有遗文而这一个有节期的这一个外邦这个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守律法。你看看我们今天 为什么在解释圣经上里面会颠倒呢？当然也有很多就是传统的影响，也有就是这一些对翻译上这个错解，但是最大的根结点都是在乎他就企图要把遵行律法要把它改变，他把它变成说这个我们怀有血气的不是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的，好可怕，哪里有这样子。保罗会说一方面是称义是要来行律法，而他的罗马书三章的二十节又说我们不是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保罗有这种矛盾了吗？不是矛盾，这就不是矛盾的地方，是在翻译者上面把它做了一个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就太大了，一字之差就转变，这是撒旦的这可怕地方。我们就知道真理绝对一点都不能改变，我们这个差一点点都不可以，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神的律法我们也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免得我们跟他们一样。大部分的一般的基督教他们大部分所讲的道理不是错误，他们有一不过有一小部分他们过分的强调那些错误的，以至于他们就变成了影响了那一些改变了那些本来是纯正，这一点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外壳上他们看起来都是基督教，实质的内容他们已经不是基督教，也不是真正的称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他一定是遵照基督所吩咐去做的才称为基督徒，哪里有基督他自己来遵守神的律法而为了坚守神的律法而被这些传统的人士把他杀掉把他谋害，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竟然说不要去遵守我们今天为了主神的这个律法而被杀的这位基督呢？岂有此理，那这里哪里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断的来重复这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西乃山所定的这个律例典章它的这个标准它是高过于神在这里所谓的应许之约的这个标准的。我们讲标准这个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疑惑，什么叫什么标准呢？我们知道摩西他在山上他向亚威特别求饶恕这一些百姓的话，是提到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一个列祖的约的，没有错，他重提这个约。那因为重提这个约，约中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让他的后裔能够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要把应许的地要给他的后裔。这个在第33章的第一节，神又说他岂是应许的，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好，这个是应许的话，应许的话在新约来讲叫做福音。我们对福音是要对神所应许的话要有信心，那当然这个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这样相信。可是问题是出在神的律法不是你信，因为神的律法不再强调信，信是对应许，神的律法行那才是他颁布律法的最要紧。神已经有应许也施恩拯救，所以神从埃及地把我们领出来这是神的恩典，那你相信那再来呢，神就有吩咐，这些吩咐就称为律法诫命。那你对律法诫命不是信啊，你对律法诫命神要求的执行，你是行而因此活着的。所以保罗他在引用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是人是要行而因此活着的。那一人因信得生跟这一个人是因着行而来活着有不一样吗？当然有不一样啊！一人是因为他坚守神的这个律例典章，所以他对于这一个律例典章会遭遇到有很多很多反对律法的人的逼迫，他必须要凭着信心即使坚持到底，他才能够得到 坚持神的律法所应许的福分，这个就是应许要信心，而对于神的律法你必须要遵行到底，这个才是义人。所以义人因信得生，我的解释是认为一个义人是坚守神的律法，不因为各种原因而改变这种遵行律法的，这个称为义，称为义人。这个在这个生命记的第六章最后那一节，你们若遵守警醒神所说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这就是你们的义了。那这个才称为义人。那这样的义人，他对于神的应许的福分，神要给我们的那一个迦南的美地，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啊，就是这个后代要像天上星那样的，必须有那种信心，坚持到底。所以，因着信心，坚持到底，来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这个两者可以合起来称为信心的顺服。信心的顺服两个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换成信心的听从。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的第二节跟第五节，以及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第五节，那里换成说信服真道，或是说听信。事实上原文就是指信心的听从，把信心跟听从合起来，那就对了。那我今天啰啰嗦嗦讲这些，是要告诉我们，信心是对于福音的应许，遵行律法是要凭着忠心坚守到底的那种行为，来表现出你对神的信心。愿荣耀归给神。